更体会在那里唱诗的时候，我也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说，这是主耶稣的中国心。神爱世人，世界上五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中国人，所以如果看看主的心，我们就发现他也可以说我的中国心。不只是从这个数目来看是这样，我们看见主在这一段的时间，不要说200年，就是单单看这60年的时间，神在中国，在华人中间，无论是国内无论是海外所做的，只能说是我们的主带着一个中国心，为我们中国人安排调度，以至于让我们很多很多的人能够认识他。我常常到一个地方问说，这里有没有很多日本人，说是有很多日本人。我也问说，这里有没有一些的印度人，他们说很多的印度人，诸如此类的。我的结论就是说，是的，这里有很多中国人，但是更感恩的，这里有很多的中国教会，这里有很多中国同胞蒙恩。所谓这里，不只是指这里，所谓这里是指到全世界，有人的地方现在都有中国人，但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复兴的华人教会。这是神的恩典。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我们都在这个恩典中间，我们诉说不尽对他的，他对我们的爱和我们的回应。所以讲到我的中国心或者我们的中国心的时候，我们必须想几个引题。海外的华人与我们的祖国的关系，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出来，我们都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我是1949年10岁的时候从中国大陆出来，到了台湾，在台湾长大，在台湾受教育，后来又到美国进修，在美国牧会。当我50岁的那一年，1987年，我带着2个半大的孩子和我的师母，我们一起离开美国，回到远东，住在台湾，进入中国做中国宣教。掐指算来，今年已经第24个年头，非常的奇妙。经过这24年，我才比较敢讲这个我的中国心。因为就好像回到祖国，回到中国以后，看见许多的事情，有些实在是非常的好，哎呀，感谢神，神的恩典；有些也是使得我们很揪心，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些感情能够在一起，再借着主耶稣基督的爱和看见同胞们对主耶稣基督福音的需要。也看见那里很多弟兄姊妹如此的爱主，把自己摆上，经过这样层层的难处，一直到今天，就产生了一个爱。所以今天才来讲这个我的中国心。所以我们海外的华人对祖国的这种血浓于水的这种的割不断的感情，和我们现在关怀我们的祖国 祖国有进步的地方，哎呀，我们感谢神，我们很喜乐。祖国有些什么难处的地方，也使我们很揪心。那另外，我们站在我们是一个海外基督徒的立场呢，我们更会想到说，我们祖国13亿的同胞，还有许许多多、许许多多没有听到福音。我们也看见神的调度，把国内的同胞从80年代以后就更多的调度到北美来，调度到世界各个地方。在80年代以前，神也在这些地方安排了华人教会，他们可以进来，或者说我们可以进来，我们在这里听见福音，我们蒙恩，我们信主，我们侍奉主。那这些都是我们所关怀的事情。那我们海外华人的教会，我们也会想到说，国内的教会现在的情况是如何，他们的增长如何，他们的难处如何，他们的需要又是什么。所以这也是我们所关怀的。更进一步，我们会思想海外的华人教会，如果加上国内的教会，跟展开21世纪普世宣教又有什么关系呢？是现在吗？是10年以后吗？这些种种的问题，我想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不能不来思考。当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更重要的，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所以我在这里讲到我的中国心，或者我们的中国心，我比较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由圣经而生出来的一个中国心，由圣经而生出来的一个宣教的负担和行动的一个中国心。因为我们要看看神的旨意到底是如何。在这个地方，我就想到我自己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回到中国宣教的宣教士，这24年怎么可以走过来。那这个里面呢，我就想到一处的圣经，这是保罗所说的，在加拉太书1章15节那个地方，如果你们可以翻开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看一看加拉太书1章15节。15节跟16节，请听主的话。加拉太书1章15节16节，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好，当我讲到我自己的这些经历的时候，我就想到保罗这一句话。保罗虽然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人，在犹太教里面比别人还长进，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不是神拣选他，他不但不能够成为神的仆人，他倒是会成为一个抵挡神的仇敌。所以呢，他就想到说，为什么他能够成为一个外邦的使徒呢？他在加拉太书那里说，他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之中。 他深深的体会，使这一位历史的主宰、宇宙的神、荣耀的王拣选了他，不只说在大马士的路上拣选他，更深一步的来说，乃是在他怀胎以前神就预定拣选他，并且把神的儿子借着大马士的意象让他知道，这一位才是主，这一位才是救主，这一位才是外邦人的光。我不知道大家的经历如何，我觉得我们必须用一个角度来看，神是历史的主宰，他掌管一切，他行事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常常说，我们人在地上，我们会读地上的历史，我们小学读历史，中学读历史，到了大学可能也读历史，还有一些人呢，博士也是读历史，读来读去我们叫做世界上的历史，或者叫做通史历史。我最近这几年我就想到说，我们一定要把圣经历史和教会历史和一般的通史合起来读，你就知道我们的主是这位历史的主宰在运作一切。圣经的历史从创造开始，神创造天地，一直讲到第一世纪，对不对？到了新约保罗时代第一世纪。然后呢，我们读的通史呢，也是在那里推敲人的来源啊，是怎么样啊，是猴子变的还是怎么样，等等等等，一下一直到讲到现在21世纪。那教会历史呢，基本上说可以说呢，从第一世纪一直讲到现在21世纪。我认为圣经的历史讲到神的启示，讲到神的爱，讲到维持这个宇宙世界的那一位神和他启示给我们的那个普世价值。讲到普世价值，最近是一个很流行的名词，因为在中国啊，常常就用另外一个词叫做中国特色，好像只要讲到中国特色，那无论这个特色下面怎么样的不合理的事情都变成合理了，因为是中国特色。所以现在有很多学者说，我们不应该讲中国特色，我们应该讲普世价值。这不是海外的学者，国内很多学者这样说，连我们的温总理啊等等的，他们也都讲说我们也要讲普世价值。你知道普世价值讲的最清楚讲的最多的是我们这一本圣经，你知道吗？所以圣经历史是讲到神的创造，讲到人类的来源，讲到神的爱，讲到普世价值，讲到维持社会、维持人类、维持这个宇宙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因素，就是神。特别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一定要注意圣经历史。那讲到通史呢，讲到一般的历史呢，我觉得很简单，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是怎么样，是这个人的犯罪史，人的堕落史。是不是？你看见这几千年来，无论是东方也好，西方也好，我们中国也好，你看看打打杀杀，各种朝代的转变等等等等，就像所罗门所说的，没有新事，都是怎么样，这个事情来了又过去，过去又来，就是这个样子，人类的堕落史。如果我们看教会历史， 我们就看见是神的拯救史。主耶稣降生，开始了教会史，选召门徒，主耶稣上十字架为我们舍身流血，然后从死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成就了十架救恩，借着门徒，借着教会，不断的传。开始的时候只有12个使徒，严格说是11个使徒，因为犹大卖主，后来加上保罗。小小的耶路撒冷教会，但是神让他扩展，一直扩展到安提阿教会，再扩展到使徒行传16章的时候，保罗看见马其顿的异象，要他转向欧洲，转向西方，转向欧洲，然后接下来300年就让这个罗马帝国归主，接受基督教作为国教，然后再过差不多1000年，在主后1200年的时候，整个欧洲归主。然后13世纪到15世纪是欧洲的黑暗时期，但是主借着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加尔文等，让整个的欧洲不但教会改革，包括天主教也在内，教会改革、社会改革就兴起了很多的大国在欧洲，包括英国、包括荷兰、包括西班牙、葡萄牙等，还有美国。这也很有意思。20世纪的末，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出了一个 DVD， 叫做什么？《大国崛起》。有谁看过这个二十四小时的？有好几位看过。我看到以后啊，我心里很兴奋。我说这是我们中国政府啊，教导我们同胞说：“嘿，17世纪、18世纪是你们欧洲的这些西方的大国崛起，现在到了20世纪的末了了，该我们中国崛起了吧？”我觉得很好。但是我在仔细看那些的时候，我说他没有交代一个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欧洲的这些大国会崛起？当然啦，又是几个大的人物啊，什么彼得大帝啊等，这些又是怎么样？又是几个发明啊、经济啊等这些。我说不对，还有一个因素。我说如果没有16世纪的宗教改革，就没有更新的欧洲，没有更新的欧洲，就不可能有这些大国崛起。我又问另外一个问题，大国崛起以后做了一些什么事啊？当然很多，比如说英国卖鸦片烟给我们中国，我们就不高兴，很多这一类的，我们不去多提。但是其中有个很大的事情，就是展开了400年的普世宣教。开头200年是天主教、西班牙、葡萄牙等，还有那个耶稣会、Dominican 会，还有什么奥古斯丁会等这些修会，就把天主教传出去。然后最后的200年是基督教，包括英国、荷兰等，包括德国，包括后来的美国。差不多200年的这个基督教的宣教改变了世界，改变了很多，一下子就到了20世纪的中，1950年左右，西方的力量怎么样慢慢衰下来。那20世纪中以后呢，这个普世宣教的活动从哪里展开呢？当然我们可以严格来说，从各个国家的这个基督教本身的发展展开，但是我们却看见1950年以后，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神兴起了中国教会。为什么我说不可能的情况之下？我们都知道1950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大大的说没有神，没有神，没有神，对不对？基督教要把它怎么样。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到现在60年后的今天，我们看见中国的基督徒从1949年的80万到现在的8000万， 有100倍的成长。神告诉我们，他专门做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看看海外的华人教会，如果1949年我们问说美国有几个华人教会，可能就这么几个 San Francisco， 可能有几个 New York， 有可能有几个，我就不知道这个我们这个 North Carolina 有没有华人教会，我想可能都没有。可是今天我们看见全美国1000多间华人教会，而且每一间一间比一间大。我第一次到你们这里来，我一问才知道说，哇，你们教会有500-600人、啊，什么华语的200-300，ABC 的有多少，广东话的等等等等，哇！我们要问说，主，你在60年的里面，在国内在海外做了不可能做的事情，主，你为什么做？我觉得那个答案就是说，21世纪的普世宣教更艰巨，要有一个重新的布局。我们说，主，难道我们华人教会就是你布局中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棋子之一吗？主说，是的，我不是把你们当成棋子，你们是我拣选我所爱的我的子民，而我的子民就是要把这个赐给你们的福分享出去。主对亚伯拉罕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要赐福给你，但是怎么样，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如果说只做18世纪的英国和美国和现在的美国是大国，其实啊，神是用属灵的眼光来看，是只做英国美国或者哪些国家复兴强大的教会所做的这个事情。他们做了多少万的宣教士，到非洲，到中国，到印度，到了21世纪，神也要拣选一些大国里面的教会，强大的教会，再差遣上万或者更多的宣教士进到回教世界，进到中国，进到佛教国家等等，进到印度。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必须从神的角度，从历史的主宰的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整个的历史虽然从人的角度来说是人的堕落史，但是从主的角度来说，他却在这个堕落的历史里面要实行他的拯救历史、救赎历史。我们就是他要执行这个拯救史的一份子。无论我们站在教会的立场，或者站在我们个人基督徒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就体会出来，我这个人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宣教士，我必须说他是把我从母胎里面就分别出来。我想不是我，是我们，是我们大家每一位神的儿女。因为神不临时做事，他都从我们母腹中间就拣选我，就分别我们。那么我就想到我这个人，我的童年，我是一个什么？我是一个活不了的孩子，我是一个长不成的孩子，我也是一个学不好的孩子。简单来说，为什么？我生在抗战的第二年，爸爸从军去抗日，妈妈怀着我往后方逃，逃到武汉的时候生下来我，不足月，不会吃奶，妈妈又没有奶，所以 这个孩子活不了，也长不成，从小就身体很不好，6岁在重庆就害了脑膜炎，那个时候脑膜炎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是没救的，可是活下来，可能活下来了，头脑有点受伤，有点笨笨的，大概是这样，啊，所以呢，长不成，但是呢，现在长成了，今年74岁，身体还好得很，到处跑，所以长不成，学不好，小学6年，读了6个学校。这中间呢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又兵荒马乱又逃难了又搬家了等等，我不知道这6年的小学有没有读满3年，所以而且呢自己呢也不好好的学，到了初中就到留级的边缘，不长进，学不好，不能怪环境，怪自己学不好。但是呢很奇妙，到了这个进高中的时候呢，想不到进到在高雄最好的中学，也更想不到高中3年毕业以后还能够考进大学，进到恩典之门。我说这个恩典之门，我不是说大学之门，我说到我们那个大学呀，有一个基督徒团契，我进到那个团契里面，大大蒙恩成长。所以呢，今天在座的就有我大学的同学，刘汝航弟兄，他来给我介绍说你认不认得我？我看得很面熟，不认得了，因为51年多没有见了。我们同班同学。没有想到我们今天当年在同一个团契，现在又在同一个教会，感谢神的恩典。所以呢，我就说到了7年的时候，想不到可以进好的高中，也能够进大学，更想不到进到恩典之门，进到大学团契里面，基督徒团契里面，在那里成长。因为那个团契有好的辅导，有好的学长啊，好的同工，哎呀，也能够好的辅导带领我们，每天早上6点半到一个地方去灵修成根，哦，也在教会里面教儿童主日学，教青少年班，哦，很多很多的一个学习，所以就把我变成一个不同的一个青年人。然后呢，大学毕业以后。故意的要去中学教书，为着要向中学生传福音，感谢主，到了高雄一个中学里面教书，同时做3个中学团契的辅导，忙得要死，忙得不得了，开心得不得了，感谢主，就从那里慢慢的走上服事的道路，走上服事的道路，甚至于后来进到校园团契做学生工作，在校园团契里面带领学生信主，开布道会，那个时候也没有受什么训练，自己苦苦的读经跪下祷告，就站起来讲道，就带领学生有6年多的时间，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里面，实在是感谢神的恩典，以至于今天做中国施工等等，到处教会都碰到过去校园团契我们带的一些年轻人，现在都在教会里面，不是做牧者，做长老，做执事等等啊，到了美国的查经班，那这一类的事情我就不多讲。当我在校园团契第2年的时候，第3年的时候，我就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我的另一半，我应该把他的因素加进来。刚刚主席说我们结婚43年，其实我们是结婚44年。在这44年的里面，我认为我的师母是一位爱主的姐妹。我觉得她除了爱主， 就没有什么再爱的。当然他因为爱主，所以爱这个传道丈夫，因着爱主他也爱弟兄姐妹，爱宣教等等，所以呢他是一个爱主的姐妹，他也是一位献身服侍主的姐妹。我想他从年轻就在那里思想要服侍主，我也觉得她是一位从来未曾为自己打算的姐妹。可以有一个证明，我回想我这几天好好的想，她嫁给我44年，从来没有向我要一件东西，从来没有说她心里想要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从来未曾为自己打算的姐妹。她最终嫁给一位一无所有的传道人，做学生工作的传道人。记得我们结婚以后我们什么都没有，记得我们结婚的那一个月，校园团契发给我们两个人的生活费是900块台币。当然那个时候900块台币比现在值钱，可是呢却是非常清苦的生活。而他是一个相当在当地有地位的一个家庭长大的，他嫁给一个一无所有的传道人，因此也成为一位一无所有的一个师母。不过他却经历了一生，经历了样样都有的师母。我不知道这个样样都有怎么下定义，但是我相信按照他心里面所想，他样样都有。我们侍奉主的人就是这样。所以呢我跟我的师母结婚以后，我们的侍奉就进到另外的一环，我们一起做校园团契，一起做同工，我们一起在台中，在屏东，在各个地方负责啊不少的学生工作，一直到后来我们进到神学院读书，我们都是华神第一届的学生，我们一起受造就，我们一起读书。毕业以后我们生第一个女儿，我们就开始牧会的一段时间，我们在台湾牧会，后来在美国牧会，后来在一些地方牧会，所以我们也有一段这个牧会的时间，牧会的时间。那当我们在台湾牧会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被华神送到美国来，我们接受这个深造的这个教育，我进到富勒神学院，前后大概6年的时间，在那里读了2个学位。那在这个读书的过程中间呢，我选择了宣教学，因为我觉得宣教对我来说是最有负担，我也觉得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件的一个事情。在富勒神学院里面给我最感动的一节圣经是马太福音24章14节，这里那大家不必翻，这一节圣经这样说，他说这天国的福音必须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末期才来到。我觉得我们的主不但是历史的主宰，更是历史结束的那一位主，他要再来。但是什么时候再来呢？他心里面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所成就的这个十架救恩必须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所以我就本着这样的一个宣教的神学，我觉得我的服事必须是走在宣教的路上。 无论我牧会，我要让我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无论我参加什么团体，我要让这个团体作为一个拆船的团体，我自己要做一个传福音宣教的人。所以在富勒神学院最后的一两年的里面，我们学校有一个祷告会，叫做 Pray for China Group， 为中国祷告。因为到了85年左右，我们就听说在中国的农村已经开始大复兴，信主的人是一倍一倍的增加，上千万的增加。详细的情形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有一些富勒的同学，我们就一起为中国祷告。那个时候我就说，主啊，让我回中国吧。可是我那个时候心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香港的人可以容易回到中国，美国的也容易回到中国，我们台湾的背景，我们怎么能够回到中国呢？那个时候台湾跟中国大陆还是不相来往。但是感谢主，到了87年我毕业的那一年，也是台湾的蒋经国总统宣告要开放大陆，让我们可以回去的那一年。所以我毕业的那一年，87年的那一年，就有机会有人呼召我要回去，我就马上答应回去，回到台湾，然后进到中国。我87年的年底就进到中国，但是在我进到中国也有很多的插曲。我87年的8月回去的时候，回到台湾，箱子刚刚放下，大概是第二天，我就接到我妈妈的电话，提到说，你爸爸现在住院，医生发现是癌症，而且呢是在末期，不知道还有多久。不过呢，你们全家刚刚回台湾，你们如果不回来也可以。我就跟妈说，我说妈，不行啊，爸爸这个情形之下，我们一定要回去啊。我说妈，你给我24小时，我跟美英商量商量，我们看我们怎么回去。我挂了电话，我就跟师母说，我说我们一定要回去，我身为长子又是独子，父亲这个医生说还不知道会几个月，我们一定要回去。我们算一算回去，我们两个孩子加上我们两个人，我们身上只有3000块美金，好，还好可以买票，但是呢买不到票，因为8月底的时候，那个飞机从台湾那个华航飞到美国去是客满的，买不到4张票，没办法。后来怎么样着急也没办法，后来我们就问了一个在华航管电脑，那个时候还不是个人电脑，他不知道华航的电脑管票的，他说好，你们赶快去买票到旅行社，现在有票了。我到了旅行社，旅行社说不可能的，怎么会有票？原来是怎么样，前两天马尼拉刮大台风，所以啊有一些这个菲律宾的华侨，他们要坐飞机从马尼拉到台湾然后到美国去的，就退票了，所以有票，我们就买上票就上飞机。但是那个飞机是到 San Francisco，所以我们到了 San Francisco 要回洛杉矶啊，我们还要买4张回洛杉矶的票。我们不是3000块美金吗？我们在美国买在台湾买票花了2700块美金，还剩300块美金，正好300块美金呢，可以买上这个票，我们就回到洛杉矶看着爸爸，哎呀，为他祷告啊，等等等等等等。就在这个时候，很多长辈就来劝我们说，陈雷啊，你不应该回去了，美国有很多侍奉的地方，你们就在这里侍奉了，你看你爸爸躺在医院里还不知道几个月，你妈妈一个人，你不应该回去。那我也没有什么话说，我就等候神。记得那一天的早上，我灵修读到一处的圣经，那是在这个启示录3章7节到8节，我们也不要翻开圣经，那里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 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时候，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当我灵修读到这一段圣经，我眼泪两个眼睛就掉下来，我说主啊，我知道你要我回去，可是我现在能说什么？那天早上我问师母，我说主要我们回去有神的话，他也说有神的话会回去，我们说我们等候神。那一天下午我妹妹来跟我说，她说哥，妈妈有话对你说，要我代表她说。我们就到了一个咖啡 shop， 我就预备心，也许妈妈就不准我们回去了，或者不要我们回去了。没想到我妹妹说，妈妈说你是服侍主的人，既然答应了主就赶快回去，这里有她在，也有几个妹妹跟妹夫在这里，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神开门是没有人能关的，我们要回去。可是下面一个难题，我没有钱买飞机票，我刚刚出来侍奉主要去宣教，难道我就要向人开口吗？没有想到在那个礼拜天的下午，有一个弟兄来找我，他现在也做牧师，最近已经退休了，他来找我，他说陈雷，我这里有一笔奉献要交给你。我说你怎么会有奉献要交给我呢？他说是有一笔钱，他就交给我，原来是1700块美金，他从来没有那么多钱过，他那个时候啊正好有这些钱，奉献以后啊他的生意等等整个都就倒了，都没有了，就这么一次1700块奉献给我。我记得我去看我爸爸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住在那个疗养院，他从他裤子的拿他的衣服来包包里面掏出300块美金，300多一点还有零钱，他就说，他说大雷啊，这个给你。哎呀，我也想觉得说好像是父亲最后的阶段，把他口袋里面的钱也给我，我们有2000美金，那个时候就可以购买票，因为从美国买票比较便宜一点，我们就买了票回去。我们身上什么都没有，神就是要我们从零开始。至于说当时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胆识呢？我想就是有一个原因，神让我们看重的，他呼召我们，他要我们回去做中国事工，他要我们去做宣教事工，所以我们不看我们的难处，两个孩子那么大，一家四口连根拔起来，那吃什么喝什么等等，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快要回去的过程中，连我在台湾过去牧养的教会的一个执事都托人打电话给我说，陈牧师啊，你千万不要回来，你回来怎么办呢？你回来以后，你这两个孩子，一个是美国生的，一个是2岁去美国的，回来读书怎么办呢？谁能够供应你们这个美国需要读书啊？等等等等，所以不是没有难处，可是好像我那个时候，我跟师母好像完全不考虑这些问题，我们就回去了。亲爱的各位，我知道连根拔起回到宣教合场是非常困难的。我看见你们住的地方好像住在花园里，住在森林，房子也很漂亮，到处都是这样各种的情况，怎么可能连根拔起进到宣教合场？但是我们要想到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到一个地步，都是主在我们母腹中间就拣选我们，就怜悯我们，就分别我们， 而且带领我们一生经过高高低低各种的情况之下，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爱他，让我们知道神的恩典，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我觉得如果有神的话来引导带领的时候，我们就必然可以行动。有一对夫妇也是这边的，这个读完 PhD 在这边工作，有一次跟我们去培训，去中国大陆，回来的时候他们就说，陈雷啊，我们呢要提早退休，我们要到中国去。我还以为他们说一说，下次见面的时候他说我们已经办退休了，现在我们可以去中国了。虽然他说我提早退休其实对我的退休损失不少，但是呢，主带领我们，我们就回去了。他们现在已经回去了，在昆明。他们的方法是怎么样？因为他们有儿子有孙子啊等等这些，他们就是半年住在中国，半年回到美国处理他的一些事情啊，看看孙子啊，然后又半年回到中国，又半年。他跟另外一对夫妇啊一起，另外一对夫妇也是半年去，他们就这个人是这个半年，那个人是那个半年，他们就在这个中国一个地方开始了传福音，开始了教会，开始了很多的工作。年龄都不小，都是快70岁的人，他们这么多年就是在国内。还有一次有一个这个医生跟我去培训以后，他就回来跟我说，他说陈哥啊，我要辞掉我的工作了，我要去中国。他作为一个医生呢，我就觉得说这个可能吗？年龄也蛮轻的，大概40几岁，还没有做多少年的医生，结果他就辞掉了。辞掉以后他就去读神学，读神学现在怎么样，在一个教会的牧养，他主要的工作是做中国的事工。一对夫妇都这样。为什么有可能？是因为神的话，神的呼召，是这个大使命，万人得救这件事情是在整个宇宙中间，这是一个永恒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这样回去了。回去以后我们87年底就进到中国，基本上我们是从上海到安徽然后再进河南88年，然后呢88年从福建，从香港到福建到渔村开始工作，然后呢95年进到内蒙新疆，96年进东北，95年进云南，97年进四川，89年进山东。我们的主要的事工是什么？我们就是跟国内的家庭教会配搭在一起，培训他们的同工，培训他们的传道人。我们知道家庭教会从50年代是受压的，一直到80几年还是很受压。他们的很多人爱主，愿意服侍主，可是没有人系统的训练他们。所以我们进去以后，我们也知道不能发展自己的工作，我们愿意跟当地的教会配搭，然后看当地教会有什么需要。他们说他们的传道人，他们的同工需要培训，我们就派老师来培训他们的传道人，培训他们的传道，这是我们主要的工作。我们的培训有这个圣经培训、神学科的培训，还有教会音乐、青少年营会等等等等，儿童主日学老师等等这些事工的培训。那因为今天我主要是讲自己的见证，所以我不能讲事工那么详细。那在这些的事工里面，说起来容易，从上海到安徽，安徽到河南，进渔村，进新疆，进内蒙，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神开门才能够进去，神开门才能够进去。我81年到83年在加州一个教会牧会，没有想到在那个牧会的中间就有一个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从上海出来到我们教会，他被关了很多年，也是对中国施工很有负担。当他知道我对中国施工有负担要进到中国的时候，他说你去中国找上海找某某人，找到某某人以后，神很奇妙的就慢慢的带领我进到安徽，进到河南，进到这些地方。所以让我们看见说是神开了这个传道的门才可以进去。然后呢，我们发现说国内的需要那么大，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培训老师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在台湾，我们开始了这个道生神学院，并且设立中国施工部，训练神学生，那些毕业的同学一批一批的把他们派到中国去做培训的工作。说起来容易，一个神学院建立可不容易啊，招生困难，建校的困难，聘请老师的困难，经费的筹措的困难，那个时候都是每天工作15小时，各种的情形。然后呢，进到中国内地展开培训也有非常的困难，非常多的困难，入境的困难啊，不是说办这个签证困难，那个倒还好，我们就签证进去了。但是呢，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要为家庭教会带属灵书籍，我们要为他们带录音带。那个时候录音带有一些不多，我们要带空白录音带。为什么？我们不但要带录音带，我们还要带拷贝机，那个1:6的拷贝机，1、2、3、4、5、6，你把一个袋子在这转，它就六盘转转转转。我们要把我们所讲的东西能够拷贝下来，给他们去听，给他们去传，还要带讲义等等。可是带着这些东西，一大包的东西要过关，凭着信心祷告了以后，就硬闯，闯关就进去了，等等，10之8-9都平安。我们真的是祷告说，主啊，不要让他们看见我们带的这些东西，让他们的眼睛看不见，我们就过去了。从广州从哪里都是这样过去。那是80几年的时候，还是很严肃的时候，现在比较没有什么关系了。而且现在为什么那个时候要带那些东西呢？他们实在是没有东西啊。而且你说带讲义，每个人讲义，如果一般有50个人，要带50份讲义，那么多讲义，你怎么那么笨呢？你为什么不带一份进去 copy 就好了？我告诉你，在那个时候啊，80年、90年的时候，连 copy 都很困难，他们 copy 非常慢，一张纸，这样出来的。那而且呢，我们觉得有安全的问题，我们真的碰到过一个什么圣经的地图啊，去 copy 的时候。他们就去报说，哎呀，有人印什么东西啊，到底干嘛干嘛的这种事。所以我们所有的讲义都是 copy 好了以后放在行李里面的，这样子背进去的这种模式。所以当时有这些困难，乘车的困难，哎呀，安全的困难，盗匪的困难，行路的困难。我在车上就被抢过，也被打过，不过还好，轻轻的打几下而已，就算了，啊，这些事情，那都是88年、89年、90年等等，很多这些的问题。还有呢，既然有这些问题，可是到了里面需要一些费用，需要一些钱，你怎么办呢？你要带钱去啊，所以在这紧靠近肚子里面放一个那个腰包，不是这种大的腰包啊。扁扁的，只有一层的腰包，贴身的，把这个美金呢，有时候要放10,000美金在里面。你知道，当你这样在农村坐车的时候，如果被那些强盗等等发现你身上有那么多钱呢，你不但钱没有了，你的命都会丢掉。真的是这样情形。 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怎么有这种勇气，反正什么事情都不怕，反正就是往前走，就是靠着主就往前走了。我觉得主真的是在那个时候呢，日子如何，力量如何，啊，真的是这样一个情形，就这样子开始这样子。然后呢，我们每次培训的时候，最喜欢下雨，最喜欢冬天下雪。你说为什么呢？哎呀，你知道一下大雨呀，一下雪呀，那怎么样？公安基本上都不会出来了。我们就在那个隐藏的地方好好的培训几天。可是你知道又下雪又下雨啊，你走起路来是走两步滑一跤，走两步滑一跤，鞋子滑着，滑着脚滑着鞋子在里面，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的情况都是这样。哎呀，到了冬天呢，你说下雪很平安，对，但是天气冷，那里啊，在河南安徽又没有暖气的，所以外面多冷，房间里面多冷，24小时同样的温度。哎呀，盖棉被啊，盖两三床还暖不了，睡觉根本不要脱衣服。那当然也不要讲洗澡，我最高的记录是17天没有洗澡。啊，这些经历啊，都是很有回味的这些经历。那再加上我们这些事工的经费从哪里来呢？这些经费从哪里来？基本上是从零开始，从自己的生活费，没有什么地方来。回到台湾以后，感谢主，有个教会说好支持我们做他们的宣教士，1个月$300等等，就是这样慢慢慢慢来的。不只是自己一家的生活，众同工的生活，事工费的生活等等等等，还要在当地帮助一些穷苦的同工的一些生活，还有他们孩子读书的这个帮他们交学费等等等等，还有一些设备。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要音乐培训，音乐培训呢就用 keyboard，那时候中国还没有 keyboard， 那怎么办呢？我们就从香港买 keyboard， 我们要买那个不知道多少件的，就比较大的那种，都把它抬进去，抬到中国去。不但买 keyboard， 还要买大电池，因为农村里面没有电，要用那个电池啊放进去，然后才可以弹。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些经费的需要，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要在农村里面买一两个小卡车一样，我们可以怎么样比较交通上可以方便啊等等这些。所以这些一切的一切，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就说主啊，这24年不知道怎么过来。但是想到说不只是我们一家，现在是几十家都在中国，借助这个小团和你，借助我们这个，现在我们跟划船合在一起，我们就叫神州划船。本来我们是中华神州差船会，现在跟划船合在一起，我们就神州划船，那一起做这个施工。在中国大陆有几十个同工在那边做，怎么有这种可能？我今天在这里讲到说的，这就是我们如果看见主的心，看见主在历史中的这个救赎计划，看见神设立教会的目的，神呼召我们的这个目的，我们就能够可以走出去。其实走出去并不一定要走到中国，我们在这边每年有多少万的留学生，多少万的移民从中国来，我觉得这都是神调度过来，在我们家门口，我们可以向他们传福音，我们可以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我们可以造就他们。而且我们也看见今天在美国的华人教会，最早的一批也许是从香港、台湾、东南亚这样来的，慢慢慢慢这一批越来越少了，神就把中国大陆的带到这里来，在这里怎么样慢慢的怎么样成长成长成长到今天。我是觉得事实就是这样，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要接班了，要接教会的班了，作为教会的接班者，我们要怎么样子把自己摆 所以这个出去不是说出到宣教合场，就是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今天在我们这附近的大学里面，这些来的这些学生，或者在整个北美的工作等等，这些的事情都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神给我们教会的 ministry 是什么？所以在这里呢，我就要用一个结束的话这样说，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一生的恩典，从我们母腹开始就拣选我们，我们的献身是全然一生的献身，献给他，他认为怎么样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说做什么，我们应该能够放得下任何的事情。我就用保罗的一段话来跟大家来勉励作为结论。我们看使徒行传20章22节，使徒行传20章你看，注意看呢，这个22节这里说，《使徒行传》20章22节，这里保罗说，那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20章以后就是保罗被抓、保罗被带到罗马去的这个过程。那20章22节这里保罗怎么说呢？他说：“现在我要到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在这个地方啊，保罗他有一个很迫切的一个心要到耶路撒冷去，那到底为什么那么迫切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能够随便猜，但是他有一个心里很迫切。可是在这个迫切要去耶路撒冷的这个事情上面呢，他后面说他有一个不知道，保罗也会有些事不知道，他说不知道在那里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可是怎么样呢？下面说怎么样？但知道什么？圣灵在各城里面都指证说，有捆锁和患难要临到我。不知道在那里要发生什么事情，是死啊，是被关啊，是怎么？不知道。可是呢，我但知道圣灵已经指示我，在各城都指示我，要有很多逼迫和患难临到我。那怎么办呢？当你知道要去一个地方，会有逼迫和患难临到你，你怎么办呢？保罗有一个办法，保罗的办法是怎么样？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为什么你这么糟蹋你的生命呢？为什么呢？下面保罗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为什么能够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呢？因为要的一件事情是那么重要，那么不可以不顾的，就是只要完成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那个 ministry， 那个职事，那个职事是什么呢？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要在万人中，要在外邦人中间证明主耶稣的十架救恩是何等的宝贵，这个救恩，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大。当保罗他有一个迫切的负担，而有很多的困难 捆锁要领到他，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不顾性命。因为为什么他不顾性命呢？因为他只要完成主给他的 ministry。 我想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要了解神对我们教会的托付是什么。很明显的，必然是宣教的使命。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神的托付给我们的 ministry 是什么？必然是把这个福音在近处和远方见证出去，必然又是宣教的使命。所以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其实我们可以离开我们舒服的环境，我们可以放下我们优厚的待遇，我们可以不管我们身家大小的一些危险和是为难，因为我们只要主的使命在我们身上成就，那我们也会看见神为我们开路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我这24年下来，我觉得我在灵命上，在身体上，在各方面没有任何缺乏，都是神的恩典。而且我觉得我这24年来，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高峰。我也感谢主，当我想到在东北我们有训练一批好的童工在那里工作，内蒙新疆训练一批好的童工在那里侍奉，河南安徽云南福建等等，我们看见上海，我们看见训练了很多人在那里忠心好好的侍奉。就好像我们父母亲看见我们的子女比我们还优秀，成长作为社会的优秀的分子，作为社会上的柱子，我们做父母的没有说不欢喜快乐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总是要思想神在我们的身上的恩典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要怎么样子回应他的呼召。我感谢主，已经到了今年74岁，但是更看见中国有很多迫切的需要。我今天晚上没有时间讲，我明天晚上要讲，我明天晚上要讲中国的关键性的10年，不只是中国社会的现在要拐弯的拐点的这个关键性，也是中国教会发展的这个关键性。而这两个关键性的情况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关键性的前面的这个宣教的道路要走出来。所以我请各位明天晚上一定要来，我也是老远跑来嘛，那我为什么要一定要你们来呢？我希望你们真正从明天可以了解中国的现况和教会的现况，以及我们在这关键性的10年我们海外教会要做什么。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求你的灵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主你的启示，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不可少的一个职事使命，是你已经托付给我们，就是宣教的使命。求你让我们思想你要怎样使用我们，现今将来我们或是我们的子女，主啊，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像保罗一样不看环境各种带来的难处。因为保罗只有一件事情，因为他只要完成我们主耶稣所托的 知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求你自己带领，赞美你，感谢你，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谢谢陈牧师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分享，希望分享他的一个中国心，也希望我们自己每一个也有这一样的一个中国心。像牧师刚刚所说的，明天的聚会是晚上7点到9点钟，题目是宗教中国宣教关键性的10年。陈牧师也会在礼拜天的早上的国语崇拜，国粤语的联合崇拜里面会跟我们分享，而且主日学也有一个中文的联合主日学，也题目是叫我们如何参与中国的宣教，所以请弟兄姐妹可以尽量的来参加，也真的让陈牧师，让神借着陈牧师来祝福我们。陈牧师刚刚也说了，他是特地从加州飞过来的，是3个小时的时差来特地来我们这边，所以有些人我们也尽量的，我们来跟陈牧师在这一个周末里面，我们一起彼此的勉励。好，那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记得明天礼拜六只有7点到9点的一次聚会。好，那我们默祷以后散会，今天的聚会结束。